这是发生在我当内科住院医师时的一件事。那个月我轮到照顾加护病房，有一天早上刚上班，在水槽洗手，听到加护病房的护士小姐一边在洗器械，一边在议论一位外科的病人。其中一位小姐说，那个人好拽哦，都已经落到这步田地，要去坐牢了，还那么威风，他以为我们也是他的部下喽啰，还跟我们吼来吼去，一不如意就大发脾气，刚才还骂我了。因为我觉得病人在痛苦的折磨中，本来就不可能心情很快乐，发脾气是难免的，所以听到这些对话，我觉得很平常，也没有多加过问。后来在跟院长总查房的时候，才发现到外科有这么一位病人，旁边有警方的人员伴随着，他的脚上被戴上了脚镣，送来做保外就医。我是向来不看报纸的，所以不晓得他发生了什么事。护士小姐都笑我说，郭医师啊，你连这个轰动高雄的枪战案都不知道啊。我只好笑着说，我只知道阿弥陀佛的世界和平，鸟会说法，花会放光，没有人打架。说实在，在那枪支还管制得很严格的时候，竟然拿枪打架，实在是很少有的。那位病人据说是其中的首领，他的胸腔内中了子弹，被送到本院来开刀治疗。大家查房的时候，我发现他还很年轻，开刀后的胸部插着一些管子，很痛苦，他只能半坐着，呼吸都很吃力的样子。当看着他的脚镣时，我的心中一阵阵难过酸楚，这么年轻就要去坐牢了，牢狱的生活将会给他的生命什么影响呢？我相信众生都有佛性，要行善与要作恶，其实都是一念之间而已。行善作恶是随着因缘变化的，就像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人可以随着因缘行大善，成佛，快乐无忧；也可以随着不好的因缘去杀人抢劫，而受苦无量。我常常观察自己的念头想法，发现自己忽然也会有很坏的想法，忽然也会有很好的念头。释迦佛在世的时候曾经告诉弟子说，他在久远的过去生之前也曾经作恶而堕地狱受苦，但是后来长久修行慈悲和智慧，终于成佛了。所以从久远的时光看来，从每一个微小的念头来观察，其实没有一个人 是全然的好人，也没有一个人是全然的坏人。我总想着，阿弥陀佛曾经发愿说，即使有人曾造了极重的罪业，甚至到临命中的时候，才有机会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只要他肯回心，至诚念十声阿弥陀佛，佛也会来接这个人到他的极乐国，到那里可以在安乐的气氛中和各种好的因缘中修学菩萨道，就像去留学接受最好的待遇一样。我很感动，阿弥陀佛这样无比清净慈悲的心，佛的眼睛总是看到埋藏在罪过尘埃中的佛性光明，而设法要给大家最好的因缘，让我们把被埋没的佛性开发出来。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看到坏人被捉起来倒霉了，大家就都拍手。长大之后，我有机会看到佛经，对照佛经一看，才知道原来我自己也是个坏人，只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坏人而已。幸运的是，当我起了坏念头的时候，佛力加倍，我恰好没有因缘让我付诸行动。当我起了坏心眼的时候，所幸一切佛菩萨父母师长的教导会在心中浮现出来阻止我，所以我才侥幸的没有造成什么灾难，没有机会让我拿枪去打架，如此而已。所以面对着当时眼前那位受了枪伤所谓黑社会的首领，我心里就一直为他念佛，想来觉得很惭愧，惭愧自己接受了佛法的甘露，但是并没有积极的报恩，让社会大众也普遍能够共享佛法，免去这些不必要的灾难。说真的，当时实在很为他将要受很多身心折磨感觉难过，然而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帮他的忙，只能够在心里默默的祈求阿弥陀佛和慈悲的菩萨们都来站在他的身旁，放清净的光明，用最柔软慈悲的手为他做最好的救治和得度的因缘。不知道过了几天，有一天晚上我在加护病房值班，当等候病人检验报告的空档，我就坐在护理站做我的晚课。有些同事医师护士很慈悲，他们知道我有做早晚功课的习惯，有时就会自动自愿地护持我，帮助我处理一些不紧急的琐碎的事，让我能够有一小段的时间以诵经念佛来安定自己的乱心，也为病人回向祈求佛菩萨加倍。 由于同事们的慈悲，才使我无论多么忙，早晚功课都能够不间断。那天晚上，我坐在护理站诵经念佛，当合掌念完了回向文的时候，心里也默默地为那位枪伤的病人祈祷。因为他是外科的病患，医院的分科是个人有个人的职责，虽然加护病房是内外科合并，但是如果没有特殊状况，我们是不宜随便越权看别科病人的。当我念完让开眼睛的时候，正好看到那位病患，他的床对着护理站，他好像在做一种很特殊的手势。我再看清楚一点，他正是在招手叫人。我问说，您在叫我吗？他点点头。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他说，你来帮我看病。因为伤口的疼痛，使他讲话相当吃力。真是阿弥陀佛加倍，我终于有了为他服务的机会。于是就把他的病历拿出来详细看了一番，再检查他的插管，仔细检查他的呼吸音，看起来恢复还不错，不过日夜都插着管子坐着，总是很苦的。因为我曾经发了一个愿，在医院行医，只要是有缘看过的病人，我都希望他们能够念佛，至少念一声阿弥陀佛也好。为了这个愿望，曾经受到了很多奇异的眼光和嘲笑，但是我还是继续用这个方法来提醒自己念佛，提醒自己也勉励他人。难得的是，他自己叫我去为他看病，才使得我有弥补惭愧遗憾的机会。我把他的检验报告都详细解释给他听，因为他的插管中还有一些血液和渗出物流出来。我告诉他说，如果您心情平静的话，伤口就会恢复得好，因为人的心平静了，能量就不会耗散，身体就可以集中能量去做修复的工作。他皱着眉说，很苦，很难过，心很乱。我告诉他说，其实假如我和您一样受伤插管子，整天整夜坐着，也会很苦很乱的。您已经很忍耐，很难得了。我是个佛教徒，当我心很苦很乱的时候，觉得念阿弥陀佛有很好平静心灵的效果。很多病人也试过，真的很有用，您愿意试试看吗？他展开了原本皱着的眉头看着我，并没有排斥的样子。当时正好没有别人叫我，我就继续和他聊聊，告诉他说，阿弥陀佛就像月亮在黑夜中发光， 只要是有水的地方，而水面能够平静，就可以清晰地映出月光。我们说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晴。佛光照耀我们的心，就像这样。佛的心是最慈悲平等的，不论是大海，是小河，或是小脸盆、水沟，都可以映现月亮。阿弥陀佛是一尊佛的名字，翻成中文，阿弥陀意思是无量，佛是觉悟者，合起来就是无量觉悟，也就是启发我们处处要觉悟。阿弥陀的无量是包括了无量的光明，无量的寿命，这也就是包含的无尽的时间空间里一切的功德，一切的庄严美好。我先开门见山地把阿弥陀佛的名号告诉他，因为人生很无常，因缘有多变化，也许我和他在这一生中只有这一次谈话的因缘，也许从此以后我们都不可能再见面了。所以当他最苦的时候，我希望给他最大又最好的阿弥陀佛作为礼物。当然他也可能不接受而扔回来给我，这是常有的。不过人一旦听进去一句佛的名号，就好像吃了一颗金刚钻，是消都消不掉的。有了佛的种子，就会开花结果，不管那是多久以后的事。所以无论听的人是瞪我一眼还是笑我，我还是很高兴这样做。他很慈悲，风度也很好，他并没有给我嗤之以鼻的嘲笑，相反的有点认真意外的表情。我觉得所谓黑社会帮派的首领都是相当有能力而且有侠义之气的，一念心假如回光返照，他也可以不惜生命去帮助别人，去行菩萨道，而且往往他们的勇气毅力都会超过一般人。所以我很感慨地告诉他，依照我的直觉，您是一位很有侠义之心的人，今天只是因缘不好，才会在枪战中受伤，住在这里受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是一个好的因缘，因为在这次的体验中，您能够更加了解人的无奈、痛苦，了解生命的无常，能够了解自己，就能了解别人。以您的侠义和勇敢的心，如果体验自己的苦，再体验佛法，假如好好发挥，相信您会成就和佛一样的慈悲庄严。您看过佛寺里有写着大雄宝殿的匾额吗？大雄就是 大英雄。佛是最伟大的英雄，他是最慈悲又最有智慧的。大英雄就是能够超越自己，能够安忍过平凡人所不能忍的境界。我相信您会成就大英雄的。说着，我就把随时放在口袋中的西方三圣像请出来，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师父禅云法师画的，当我心乱的时候都喜欢看佛清净慈悲的微笑。这尊佛像送给您，您不舒服的时候就静静仔细地看阿弥陀佛的眼睛，心里静静念佛。佛的眼睛好慈悲，好像随时都在安慰我们，等待我们。假如您把眼睛垂下来念佛，也会和佛一样。阿弥陀佛左边的这位是观世音菩萨，他随时都在观听众生的呼唤，寻声救苦，哪里有苦他马上就去救苦。救苦救难就是菩萨的志愿。您看观世音菩萨拿着柔软的杨柳枝和清净的甘露水，您和我和一切众生都一样，本来都有一颗佛性的宝珠，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打滚打太久了，宝珠上面滚了好多的泥巴和灰尘。假如用清净的甘露水洗去灰尘，就能够恢复清净宝珠的光明。看到佛像就是给我们最好的提醒，提醒我们要恢复宝珠的光明，提醒我们要慈悲。您愿意试试念佛吗？念佛不但现在能够平静，让身体恢复得快，也是每一念都在恢复我们本性的光明，每一念都能够改造我们的命运。越念佛，心越没有尘埃，前途就越光明。我们这一生总会结束的，以后当这一生要结束时，只要我们愿意去阿弥陀佛的世界，念阿弥陀佛，佛就会来接引我们去。说着，我就把手上的念珠和佛像都送给他。当时我真感谢他没有拒绝我，而且接过去之后竟然就一颗一颗拨着念珠开始念起阿弥陀佛来了。我对他合掌念佛致敬，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他比我真是善根深厚的多了，只是因缘错综复杂而已。相信慈悲的佛绝对不会忘得他，不会舍弃他的。那天晚上因为还有别的病患需要照顾，就只有这样谈谈而已。他自己坐着就认真念起佛来了。隔天照顾他的护士小姐在交班的时候大声地在那儿感叹说，哎呀，180度大转变啊， 某某人今天好有礼貌，没有像在叫他们的柔罗那样，而且还跟我说阿弥陀佛，谢谢，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这位护士小姐还转过头来对我说，嘿，念佛还真有用哎，阿弥陀佛，法力无边。我听了很感动，也很惭愧，因为我听了很久的佛法，都还不能像他那么快改变自己的个性脾气。他真的是一位了不起、不平凡的人，能够拿着枪去打战不算勇敢，能够克制自己，能够战胜自己，才真是有勇气的英雄。我由衷地敬佩他的勇气。这件事也让我体会到偶义大师所说的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确实可以触动人宿世的善种子，可以触发我们本有的宝藏。又隔天我们查房的时候，我忽然看见送给他的那尊佛像用胶布贴在他隔壁床病人的手上，他那贴的位置是要方便那位病人随时能够看见的位置。我觉得很奇怪，后来看病有个空档，他告诉我说隔壁床新来了一位病人，他看那个人比他更严重又更苦，就把佛像念珠先送给隔壁床，劝那个人念佛，也帮他念佛。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再送给他一条念珠。这次我感动的把自己做功课用的108颗的念珠送给他了。想来真的很惭愧，我自己12岁就有因缘听到佛法，但是10几20年的光阴都虚度了，都没有能够像他这样有积极的勇气，即知即行，马上在一夜之间改变自己，而且能够立刻帮助别人。我深深的相信，以他过去做首领的经历，假如心中转一个念头，以佛法的慈悲智慧作为生活的前导，一定会很有成就的。我真舍不得他去坐牢。他已经可以降服自己的怒气和烦恼，前天拿着枪打战，今天已经可以慈悲关怀照顾隔壁床的病人，监狱对他来说实在是不必要的了。他的病况好得很快，马上就由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他离开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谈过话。后来有一天，我爬楼梯要上10楼去看电脑断层的片子，中途经过的5楼外科的病房，在快爬到楼梯口的时候，瞥见了2个人影刚从眼前的走廊走过去。一个是穿制服的警方人员，一个是脚上戴着脚镣的人。 他的手持着长串的念珠。我转身望着他们走过去的背影，看到他的手还在拨着念珠，一颗又一颗平稳地拨着，他的步履也平静而安定。我在他的背后向他合掌致敬，不由得掉下了眼泪。在我看起来，他的脚下已经有了新进的莲花，脚上的铁链实在是再也不需要的了。他的心安在念佛，就已经从枪战的愤怒中解脱出来了。念佛的念珠，其中的线虽然是柔软的，但是比铁链更能够坚固地防止再犯错。我不知道后来法院给他什么判决，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看见他手持念珠的背影，是我最后一次碰到他。但是我相信，无论他去到哪里，只要记得念佛，佛菩萨都会默默地护念他。对于一个已经能够回光返照，以念佛来清净自心的人，即使是监狱，也可以当作是一个精进修行的道场。身体虽然是被囚禁了，假如心能念佛，就可以由过去一切不满苦闷中超脱出来，而得到真正的自由。反过来说，即使是住在风景优美的地方，而内心总是被过去的是非烦恼，被别人的种种闲言闲语绑住，那实在也如同关在牢狱一样的痛苦不自由啊。监狱其实是自己制造，也是要自己去超脱的。